民音考虑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以色列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胡塞武装报复在即。加拿大同 G7 盟友联合彻查中共地下警告。俄罕北极拦截美战斗机，中港输俄晶片数下降。中国湖南洪灾，凭政府修建水坝加剧灾情。中共同菲律宾达成和解协议，外界唔睇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2号。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 GJW+ 为你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精心挑选，不单止展现了正面的精神风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价值，令你在轻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6.99美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月9.99美元，享受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15%折扣。订阅连结请见置顶留言信息。加入 GJW+, 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1号拜登突然宣布退出总统连任竞选，这个同民主党同11月大选都带来一场政治地震和更多的未知数。拜登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接替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参议员曼钦突然宣布考虑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美联社报道认为，现在即使拜登支持贺锦丽，贺锦丽能否在 DNC 大会上顺利成为民主党的新旗手，还有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目前的政党规则不允许拜登将他的选举人票转给另一位候选人。拜登的竞选团队可以支配的竞选资金总额超过2.4亿美元。时评人唐正远说，拜登在退选之前所筹集的竞选资金，根据美国大选的规定，只能够由贺锦丽来继承。如果说要推出新人，他们是无法动用这些资金，他们必须从零开始去筹集这个竞选资金。美国大选其实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赛跑，一开始如果说已经落后了这么大一橛的情况下，你再推出一个几乎都没有被人怎样注意的一个新人，那他可能很难去跟川普这样的人去进行竞争的。很多民主党人公开或私下亦表示，让贺锦丽作为第一位女性、第一位有色女性和第一位南亚裔人士担任总统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民主党如果放弃贺锦丽而选择白人总统提名人，可能是有风险的。目前贺锦丽已经申请竞选美国总统，国会山报报道说，贺锦丽开始寻找自己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但是仍然有一些民主党人不会轻易就范。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人杰弗里斯赞扬了拜登退选的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支持贺锦丽接替拜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哈里森表示，民主党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继续选择总统提名人，但他亦没有提及贺锦丽。他说，很快美国人民将听到民主党关于下一步行动以及提名程序的前进道路的消息。目前至少有13位民主党参议员公开支持贺锦丽。路透社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民主党所有50个州的州主席都支持贺锦丽成为该党新一届总统候选人，各方全力支持贺锦丽成为候选人。加州州长柳森发文说，我们的未来岌岌可危，没人比副总统贺锦丽更适合引导我们的国家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据纽约时报报道，拜登宣布结束连任竞选后几个钟头内，民主党就捐赠了惊人的3000万美元。 捐款从每个钟头不到$200,000飙升至一个钟头内$7,500,000。这个可能是该党最伟大的筹款时刻。现今的涌入凸显了民主党对迅速支持新2024年候选人的热情。据 MSNBC 报道，在何锦丽竞选活动开始后的五个钟头内，小额捐赠者在 AppBlue 上筹集了超过$2,750,000。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参议员乔曼钦的高级顾问证实，拜登退出后，这位西弗吉尼亚州的无党派人士正在考虑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据报道，曼钦正在考虑重新登记为民主党人，以竞选该党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但他的顾问没有提供更多有关他的计划的细节。何锦丽已经成为领跑者，几位著名的民主党参议员已经表示支持他，但如果曼钦决定参选，这位温和的民主党人转为无党派人士，可能会成为强大的挑战者。当日川普下午在 X 平台发出声明，邀请民主党新总统候选人在霍士新闻进行又一场总统辩论。在以色列对也门胡塞武装大本营何塞达发动空袭仅仅几个钟头后，21号胡塞发言人叶海亚宣布，为了报复以色列对何塞达发起的入侵行动，胡塞武装发射多枚中程导弹，对以色列中部城市埃拉特发动袭击。以色列多地响起了防空警报声。随后，据 X 平台多个推主转发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各部门已经提高警戒状态，以防胡塞武装报复性袭击。数以万计的人正响特拉维夫和以色列各地寻求庇护，大量救护车和消防人员随时待命。安萨尔真主运动舒拉委员会成员贾哈夫说，倒计时已经开始。巴拉圭总统宣布将巴拉圭大使从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21号，彭博社消息指出，加拿大已完成对国内所有中共地下警局的初步调查，打算同 G7 盟友制定应对措施。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当局成功在全国多地制止了中共非法警察活动，引发外界关注。加拿大谴责说，在最近两年，北京在民主国家本土设立非官方警局，目的是监视恐吓华侨、异议人士，引起欧美国家关注。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加拿大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和 G7 分享针对中共非法警察局的活动研究措施。报道说，加拿大警方对国内所有中共秘密警察局进行了全面调查，并绘制出位置分布图。多伦多法律专家兼时评人冯志强认为，此举对侨民社区有利，显示了加拿大在反击外国干涉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董事约翰斯顿女士说，如果七国集团联合起来采取统一措施，将有助于结束中共统战部门支援的海外援警局网络。这个将对加拿大的侨民社区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将不会好像以前那样因回国压力或担心中国家人被威胁而时刻处于高压之下。中时报道指出，全球关注的中共海外援警局最初是在2022年乃至2024年期间由西班牙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所揭露。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在至少53个国家设立了至少102个秘密警局，用来监控海外华人社区，恐吓中共政府的批评者，威胁他们的国内亲友，乃至绑架异见人士。中共的海外警局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中国地方公安机关在其他国家设立的警桥服务站，俗称海外110。目前推出警桥服务站的地方政府包括福建省福州市、浙江省青田县、江苏省南通市和浙江省温州市的公安局。第二类是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资助，并同海外民间机构合作运营的华助中心。 无论是景桥服务站定是华座中心，都同中共在海外的统一战线组织密切相关。景桥服务站的地址和电话常同统战组织相同，其负责人通常是同中国使领馆关系密切的侨领，而华座中心选择的海外合作伙伴亦常与统战部和使领馆有紧密联系。保护卫视传播总监罗拉克斯女士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利用海外员警局在其他国家执行中国法律，不单止侵犯侨民的个体人权，亦严重侵犯其他国家的司法主权。根据保护卫视挖掘的资讯，中共在加拿大大约设有8家海外员警局，其中包括5个警桥服务站和3个华座中心。多伦多有3个警桥服务站，均由福州公安局设立。温哥华的2家则分别由南通公安局和温州公安局设立。3个华座中心分别位于多伦多、蒙特纽和温哥华。根据加拿大中英文媒体的公开报道，多伦多的一个福州警桥服务站和加拿大多伦多福清商会位置一致，而该商会的永久名誉会长魏成仪曾因涉嫌在2019年联邦大选中协助中共暗中资助某些加拿大候选人，遭到皇家骑警调查。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过去几年一直否认海外警察局的存在，声称机构只是提供驾照更新等服务的志愿者组织，但是外界提供大量证据表示中共政府的讲法不实，有关指控遭到国际认可。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这次完成的初步调查的重大意义，首先是确定了海外中共地下警局的确存在，而且初次摸清了在海外的分布情况。这样即使全世界看清了中共扩张渗透海外的野心和具体运作，同时对海外相关国家提供了重要资讯，可以准确有效地采取行动，相信 G7 国家亦会跟进更广泛的调查，互通资讯，联手灭了海外的中共地下警告。21号，俄国战斗机在北极上空拦截2架逼近的美国轰炸机。莫斯科国防部说，当日俄军雷达侦测到2架美国空军 B-52H 轰炸机在巴伦支海上空接近俄罗斯领土，2架米格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当俄罗斯战斗机逼近时，美国战略轰炸机转向远离俄罗斯联邦国家边境。美军相关做法在近几个月比较罕见。芬兰国防部长哈卡宁表示，21号上午2架美国轰炸机飞越芬兰领空，在仲不清楚这2架飞机是不是抵达俄军领空附近的飞机。目前2架美军飞机的任务目标尚不明确，美国和北约都没有对这起事件发表评论。俄国方面将北极地区确定为挑战北约的优先地区。俄国总统普京近期命令其军队加强在该地区的存在。本月早些时候，俄罗斯战机在巴伦支海上空拦截了1架挪威空军轰炸机。3月份，俄罗斯战机在同一地区拦截了2架美国轰炸机。而在俄乌战场方面，过去6个月来，俄罗斯军队取得领土推进进展，但每日的人员损失超过1000人。分析家说，乌克兰军队目前实力太弱，无法在今年发动反攻，而俄罗斯军队则疲惫不堪，无法致力于突破乌克兰的防线。21号英国国防部表示，俄罗斯现在越来越依赖训练不足、装备不足的志愿者作战，强调莫斯科陷入绝望的资源紧张状态。美国商务部表示，在欧美各国的制裁下，今年透过中国和香港运输的俄罗斯战争军备所必需的半导体和其他受限制货物减少了1/5以上。美国商务部官员告诉路透社，在外界收紧制裁的情况下，今年1月至5月期间，透过香港转运的通用高优先级物品下降了 28%， 通过中国不包含香港地区的转运活动下降了 19%， 这些物品包括美国和欧盟认为可能用于战争的微电子等优先技术零件等商品。美国商务部指出，白宫针对限制俄罗斯获得维持战争所需的技术和其他物品的努力生产成果。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将香港和中国视为帮助俄国转口军事材料的重要全球节点，并表示非法流动的减少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包括美国当局的积极执法以及和产品转运公司的接触。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国正在与任何涉及战场上物品供应的公司进行洽谈，目的是限制针对俄国的转口活动。在美国和欧洲近期宣布将多家中港公司列入参与俄国供应链企业的黑名单之后，很多机构感受到寒蝉效应，据信更加严格的执法导致部分企业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些公司的隐蔽行动亦因为国际制裁而变得更加困难。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湖南洞庭湖溃堤，引发重大伤亡与灾害，中国网民谴责官员救灾不力之际，还有分析指出中国的数十万座水库破坏了自然界的抗洪功能，导致人祸频发。网络流传业界评论，指出中共政府修建的将近十万个水坝实际上是洪灾的祸根。法广引述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乐先生的评论指出，就最近几起洪灾来看，无论是广东梅州还是桂林的水灾，都是由水库泄洪所造成的。他指出，水库最早是用来蓄水和灌溉的，最早是在欧洲和中东出现。中国南北朝的时候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库，但那时是为了打仗而用。中国是从1949年之后才开始大规模修建水库的。当时中国统计的水库总共23个，都是日本人在东北修建的。1949年之后，中国从苏联取经，在中国各地大肆修建水库。今日中国各地水库的总数为 9.8 万座。近日爆发洪灾的湖南省是中国水库最多的省份，当地共有 1.4 万座水库，占据全国水库总数的 15%。 水库的建设需要符合一定要求，拿最早的北京官厅水库来讲，当时修建时的比例就是库容量和流经水库的平均水流量为1:1，这个是健康状态。之后水库扩建后，这个比例就达到2:1，而相比之下，三峡水库容量和水流量的比例为 0.09， 这意味着三峡大坝没有防洪功能。相比之下，天然湖泊贝加尔湖的蓄水量是三峡水库的600倍，而这一人工建设的建筑造成了尴尬的局面。王维乐表示，目前中共的水坝往往成为了被保护的对象，抗灾的目的就是水库不要溃坝，于是泄洪。当局不在乎泄洪会造成下游的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他指出，今年7月初湖南省洞庭湖华容县团州县发生溃堤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保护上游水坝。湖南省的四大河流湘、支、沅、澧，每一条河流上都建造有几座大型水库，建造的最初目的就是控制洪水。6月7月这些大大小小的水库一起泄洪，下游的洞庭湖肯定受不住。再加上前一段时间传出猎罗江边的平江县190几座水库一起泄洪，亦有报道称是日洪，这么多的水库泄洪最后都会入洞庭湖，必然导致湖水水位上升，从而导致溃坝。王维乐说，和黄河流域不同的是，在长江流域刚刚是随着水库的增多，水灾越来越频繁。从历史上来看，在南北朝之前，长江几乎没有洪水记录，而在明朝时期，长江的洪水记录突然增多。当时的宰相张居正将长江的堤防连成一条线，造成了湖北省和湖南省永远的分歧。王维乐认为，目前北京当局在长江以及各大支流上修建了成千上万座水库，在防洪方面无法起到救灾作用， 反而增加了洪灾的程度。21号，菲律宾政府表示，北京同菲律宾达成了一项协议，希望能够结束南海争议浅滩上的对抗。这个是最新的一次缓和局势的尝试，但是外界对北京遵守协议的期望不高。菲律宾同北京都宣称对仁爱礁拥有主权，海上敌对冲突日益加强。在最新的协议中，双方宣布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供交易细节和协议文本。前无奈，中非两国一度宣布达成和解协议，但此后无奈，中共当局派遣巨轮停泊在马尼拉周边海域，引发矛盾再次升级。马尼拉外交部21号表示，双方继续认识到缓和南海局势透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的必要性，并同意该协议不会损害彼此在南海的立场。相关声明反映出中非双方在关键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无法达成共识。自去年以来，中共海岸防卫队和其他部队使用水炮和极其危险的封锁行动，阻止食物和其他物资到达马尼拉浅滩前哨的菲律宾海军人员手中。6月17号，中共军方用斩刀和简易长矛袭击了菲律宾海军成员，导致多人受伤，一人拇指遭到斩断，引发巨大争议。美国以及包括日本和澳洲在内的主要亚洲和西方盟友都谴责了中共在浅滩的行为，并呼吁维护南海的法治和航行自由。除了中共和菲律宾之外，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亦卷入了和北京的领土争端，导致印太形势尤其紧张。华盛顿在争议水域没有领土主张，但一再警告说，如果菲律宾军队、船只和飞机受到武装攻击，他有义务保卫作为条约盟友的菲律宾。匿名的菲律宾官员表示，由于上个月发生的流血对抗，北京和马尼拉安排了谈判，防止继续发生对抗冲突。他们说，在过去4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马尼拉拒绝同意中方两项主张，导致内容没有出现在协议草案中。据悉，其中一项包括马尼拉停止携带加固争议地区船只的建筑材料，换取北京允许菲律宾向其在争议浅滩的部队运送食物、水和其他基本物资。对此，马尼拉表示条款无法接受，消息未获得官方证实。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